国官方媒体报道，中共十九大将修改党章，纳入习近平治国理念。分析人士普遍认为，届时的一个重大看点是党章是否会使用习近平思想这个提法。习近平前任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和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都被纳入了党章，但是都没有能以他们的名字冠其理论体系。如果十九大使用习近平思想的提法，将意味着习近平在中共语境中的地位直追毛泽东和邓小平。为什么中共历届领导人特别在意自己的思想是否纳入党章？习近平有没有足够的政绩和党内的权威，将习近平思想提升到与毛邓比肩的高度？习思想呼之欲出，是否标志着邓时代的结束？今天我们就来讨论一下这些问题。好，我想首先请人在纽约的高文谦先生来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中共十九大修改党章，纳入这个习近平的治国理念，那么大家都关注的一个焦点就是习近平思想这个提法是否正式出台。为什么这个提法是这个关注的焦点？请您来分析一下，就是说如果是这个提法出台说明什么，如果不出台又说明什么？
习思想呢是否写入党章呢，到目前为止呢还是一个悬念。它的重要性在于什么呢？在于这是观察习近平掌控权力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指标。那么有三种可能性，第一就是习思想直接出现在党章里面，这就说明习近平确实大权在握，不仅超过了江泽民、胡锦涛，而且超过了邓小平，可以与毛比肩。第二种可能性呢是党章里面出现习近平的名字，但是加以某种限制，比如说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那么呢这个表明什么呢？这个表明呢这个习近平呢这个掌控权力呢，以他在党内的这个历史地位呢，已经超过了江泽民、胡锦涛，可以和毛邓这个直追毛邓。那么第三种可能性呢就是说还是代之以这个政治局公报中的那个提法，不出名字。那么这个呢表明呢习近平呢这个集权的做法呢受到了某种抵制。那么这个最后究竟怎么样呢？恐怕这个事情还要再看。我的看法是呢，直接除习思想难度比较大。下面我讲一下这个理由。那么呢，除习近平治国理念思想可能性呢比较大，虽然也是有一定的难度，因为中共啊历来啊对这种有关的提法呢非常谨慎，有一套严格的这个规定。这个非常讲究这个辈分。当年文革时这个广大这个所谓革命群众呼吁的话呢，把毛思想改为毛主义，最后被毛否决了。毛是这样说的，说马克思还是我们的老祖宗，不能超越。当年邓理论的时候呢，这个也是有这种情况。那么在党内部讨论的时候呢，争论比较大。那么究竟是说思想什么，最后是斟酌再三，最后由这个党内这个秀才第一支笔胡乔木拍板定案，说的是邓小平理论，以示跟毛思想的区别。那么呢实际上现在习呢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我的看法是要想破这个局啊，在某种程度上比破七上八下的潜规则还要难。
好的，听听金钟先生您的看法。
我认为这个邓小平去世之后，他的理论定下来之后，到今天呢，这个习近平要挑战这个地位啊，我想是很困难。那么他如果用习近平思想把它载入党章，这种可能性也不大。但是呢可以把中间加一个，比方说习近平治国思想或者习近平治国战略这一类的措辞呢倒是有可能赤裸裸的习近平思想扣上来，因为这个层面是相当高的就是说跟毛是比肩了嘛你刚才说的。 因为毛这个思想的形成啊，它有这个国际的背景，是吧？有中国，这个他们在延安整风啊，在中国革命啊，中共他这个从1921年的这个历史渊源啊形成的。那么，而且后来这个毛思想也导致了他们打下天下啊，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啊，所以呢，这个也就经得住这个啊党队的考验。那么习近平呢，他根本拿不出什么理论来，是吧？这个在理论上可以说是没料的，是不是啊？所以他现在他只不过是继承了前面几代人的这个发展啊成果，那么使中国今天达到这么一个地位啊。所以我想他的但是他这次是势必要做，就是说我想他要出他的名字啊，在党章中间的可能性是非常大啊，但是作为习近平思想的可能性呢就比较小。
好的，陈伯公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
这个就像一个国家描述一个国家的实力的时候，用硬实力和软实力来描述；在一党专政的国家，描述一个领导人的地位，也有硬实力、软实力之分。硬实力就是权力，软实力就是所谓的思想或者理论体系。那么这个习近平他追求这个，是因为历届中国领导人都在追求这个东西，就是他的软实力，所谓以理服人，或者是控制灵魂，从思想上控制全党。另外，我们看到一个奇怪的现象。这个中共的领导人在上任之前生怕自己有思想主张地方的，上任之后生怕自己没思想，因为上任之前要韬光养晦，要得到政治老人的青睐，最好自己什么都没有，跟着政治老人走就行了。那上任之后呢，这个急于的显山露水，要发号施令，要树立自己的权威，这个时候没有思想也得提出思想，哪怕这些思想就是秘书给他写的文集，甚至自己照着稿子读都会读错字，最后也得称他的思想。原来我看到什么江泽民文选、胡锦涛文选，我一看到就哑然失笑，应该全称叫江泽民秘书文选、胡锦涛秘书文选，哪有他们自己的文选？没有。所以这个至于提到习近平思想，我还是比较这个刚才两位的综合了一下，那么我这个金钟的说法呢，我是比较赞同。有可能习近平直接提思想啊，这个习近平思想这五个字很严重，有可能党内不服，党外也没有共鸣，他可能是变通提法。因为江泽民、胡锦涛把这个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提进去，没有他们的名字，提进去他们的思想了。而毛泽东、邓小平的思想和理论有名字，习近平可以介于之间。第一，有习近平这个名字，这就比江湖高了。但另一方面呢，他可能变通说法，比如说习近平治国理念思想、习近平的重要思想、习近平思想体系，或者习近平新思想、新战略等等。说这些提法呢，就居中的话呢，就这个会比较安全一点。我认为，如果习近平操之过急啊，这个把自己的习近平思想提出来，实际上过去五年，讲实话，习近平主要在权力斗争方面取得成功，权力斗争上有一手，但是实际的政绩或者说建树还非常有限。毛泽东毕竟是建立了新政权，邓小平毕竟是推翻毛的经济路线，开创了新局。在习近平还没有大作为的情况下，急于数字的思想只会给他带来凶多吉少，恐怕惹下祸事。
好的，看来我们三位嘉宾呢都是认为直接提出习近平思想这个说法的可能性是不大，那么大家都说呢他可能面临阻力。那么我想听听高文谦先生的分析，您认为如果是对习近平思想党内有阻力的话，阻力到底是主要是来自何方？听听高文谦先生的分析。
我觉得呢，阻力呢主要来自两个方面。第一的话呢，就是党内的这个高官，那么因为他们都知道习近平思想一旦写入党章以后，他们就成为案板上的肉了啊，可以任其宰割。毛的文革就是前车之鉴。那么第二点呢，第二个原因呢，我觉得就是刚才我们也提到这个，就是习近平的上台以后啊，实际上呢，这个乏善可陈，而且呢，在这个思想建树上呢，并没有什么东西，哎，就没有形成一个自己一整套的这个独立的东西。毛和邓小平当年，特别是邓小平，就是反复讲，他当年邓小平把这个花工扳倒的时候，他就说，画不能是一个时代，哎，画没有自己独立的东西， 那么同样这个话可以套在习的身上，他没有一个独立的东西。那么反腐呢是他唯一的亮点，但是上台反腐五年并没有进行制度性的开创，并没有从产生腐败根源的制度性根源上来解决问题。所以的话呢，而且的话呢，就是导致这个反腐的这个就是道义正当性的破产吧。那么还有一个话题呢，就是呢，就是我注意到呢，最近有一些媒体呢在那讲说习思想写入党章是说是无用论，我觉得呢我不同意这种观点。我认为呢这个是不了解这个名分，这种名分在中共政治中的这个重要性。可以说的话呢，就是前面就是有很多对这个习近平的这吹捧的语言，最高领袖啊，统帅啊，实际上呢这些东西跟这个习思想写入党章比较起来的话呢，习思想写入党章呢更具有这个实质性的意义。那么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写入党章以后呢，习近平不仅有正统法统，同时还有道统，那么可以说他跟整个党就绑在一块儿了。那么在政治上就多了一层保护层，任何人如果想否定他的话，就是等于是动摇了这个党本。这也就是这中共从毛邓这几代领导人包括江湖一直要把自己的思想写入党章的原因所在。
好的，那么我想听听金钟先生您的看法。那么刚才您已经提到您觉得习近平的这个理论呢没有什么这个料哈，我想听听具体的分析，就是说他的治国理念也好，他的思想也好，他的核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有没有任何的新意或者是独特之处，听听您的分析。
这个共产党的领袖啊，他都要搞自己的理论，使自己在党的理论这个背景这个传统上面要占一席之位，这已经是可以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100多年来的一个传统啊。今年是1917年十月革命100年，在100年前共产主义运动完全是在一个理论层面在争吵在发展。到了十月革命之后呢，才变成一场革命，一个实践，一个争夺取了权力。那么但是他们在理论上始终就两个层次，一个马克思主义，一个列宁主义，谁都不敢超越，连斯大林那么大的威望他都不敢搞一个什么斯大林思想、斯大林主义都不可以，是吧？那在外面当然有这种说法，斯大林主义，但是他们内部是绝对没有的，更没有写进党章啊、宪法没有这个从理论上来确定。但在中国呢，现在已经第五代了，每一代呢都有他们理论上面的一个一顶帽子啊，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啊，然后江泽民三个代表啊，科学发展观胡锦涛的，现在来到习近平，他要搞，他为什么要搞？我想就是一方面是基于刚才说的这个共产党的理论传统，他们非常重视这个理论，因为这一搞了一套理论出来，才能显示他们的革命、他们的运动的崇高正义和不可战胜，对不对？甚至于是权力来源。这个第二个呢，现在柴雄是啊，前毛时代超一北，现在过。
对不起，金钟先生的声音好像刚才有点消失了哈。那么我们待会儿再回到金钟先生。那么想听听陈伯鸿先生的看法。
对，刚才我讲，习近平思想出台啊，为时过早，因为呢。基本上在党内啊，没有多少人会真心的这个认可，也就是尤其高级干部可能内心抵触很大。另外在党外难以取得共鸣，就尤其知识分子的层面，大都会就是暗自摇头。因为我们就是从理论思想来看哈，这个陈独秀那个时代，最早这个那个时代呢，陈独秀自己从来不述自己什么思想主义什么东西，但陈独秀在历史上被公认为思想家、理论家，杰出的思想家、理论家，那完全是这个当之无愧的。这由他自己的笔杆子、自己的这个口才、自己的一套体系啊所决定的。 不可动摇。另外呢，毛泽东这个说提思想提的呢，让始作俑者是毛泽东，也就是毛泽东者下了这个祸，这个中国领导人要树立什么东西，那就是七大。毛泽东把他的这个总结出来一套毛泽东思想，是为了取得他的软实力，他控制党内的一个软实力。但是毛泽东说起来他还真有些思想，跟邓小平后面的人比，毛泽东能够亲笔的写实践论、矛盾论，尽管有人可能认为他是歪理啊，他有他的写法。另外像这个他们的这个新华日报啊，很多社论啊出自毛泽东本人之手，表面上是新华日报评论员，其实这个评论员就是毛泽东本人，什么将革命进行到底啊，什么别了师徒雷登啊，这些都是毛泽东亲自着笔写的东西。就这个人呢，他还是有他的一套东西，确实有他的思想。所以你要说毛泽东思想你是放成全党也好，不放全党他的邓小平理论没有，邓小平恰恰没有理论。邓小平是个实用主义者，摸着石头过河，不分白猫黑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他已经证明说明自己是一个实用主义者，这个摸石头摸错了这个都不管，摸错了彼岸或者迷失了方向都不管，他没有什么理论可言。邓小平基本上就是一些讲话，把这些讲话凑在一块儿就是所谓的理论，只是说他的讲话还有一些个人的特色，比如他会见意大利的什么记者法拉奇啊，有他一些很个性的一些表述，这是后来领导人所不及的。但总的来说，邓小平理论没有理论，说这个交通高速公路上才出现了这样的这个可笑的事情，就是说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子啊，这么一个标语，旁边一个交通指示牌说限高4.5米。所以再说到后面这个，我就说江泽民、胡锦涛更谈不上有思想，既无思想也无理论，就是这个萧规曹随一葫芦画瓢，给邓小平定下了什么改革开放的调子往前走就行了。说他们完全是秘书带刀做了一些东西，完全没有自己的东西。到了习近平时代，到目前为止我们看不出习近平思想有什么，这个基本上就是说我们总结起来的话，对外啊，大国外交、大国崛起，或者是对外的扩张这么一个态势，这个对内的话啊，这个还在外交上还有什么“一带一路”，经济上的这个扩张，或者是对内的话，主要就是加强党的建设、反腐。但这个主题并不是一个新主题，而是个旧主题。我认为习近平千年的媳妇熬成婆啊，还没有熬成婆。要真正有习近平思想，恐怕还得再观察5年10年。
嗯，好的。高文坚先生，我们知道在这个最近一段时间，中共有很多人放风啊，都是用习近平的思想、习近平的战略思想、习近平治国理念等等说法。那么就是说，不管这个习近平思想这个提法出不出台，他的治国理念是出台了。那么很多人觉得是从人事安排来看，从这个治国理念来看。都看得出呢，习近平是占主导地位。那么这是不是标志着邓小平的影响从人事上、从思想上，都完全消失了，也标志着邓小平时代的结束呢？很多人是这个看法，我想听听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不这么认为。就是即便是习近平，无论用哪种形式把这个写入那个党章，但是呢，邓小平的时代并没有结束。为什么这么说？相反的，由于现在呢。这习近平现在面对着整个经济这个形势持续恶化，这个社会矛盾尖锐，他现在要急谋这个对策来重新收拾人心。
嗯，
那么有两件事情最近很可能说明问题。一个是在毛的忌日的时候，他率领军方将领去祭奠毛；另一件事情，他在金砖会议上宣布明年要隆重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
嗯，
这个呢就是明摆着的话呢，这个他将要呢，就是在19大以后，他要这个适度来纠正他上台以后厚毛薄邓的这么一种偏向。
嗯，
那么呢采取的话呢，这个毛邓并举的这个两手策略，用毛的这个思想，用毛思想的来维持一党天下，用邓的思想呢来这个挽救经济的这个衰退。
嗯，
那么呢，实际上这个习思想呢，刚才说呢，确实是这个中共的指导思想啊，现在真可以说现在已经成了一块这个懒婆娘的裹脚布了，又臭又长，成了整个是一个绕口令啊，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现在又加上一个习。所以的话呢，这个我想习真正的思想在上台以后呢，他就做了他，我给他概括呢，也就叫做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就是以反腐为中心，两个基本点是救党抓权，这个真正概括起来才是真正的思想。可是这些东西呢，是只能做不能说的。
嗯， 好的，那么刚才大家都因为提到说这次十九大可能不会提出这个习近平思想，但是很多人也认为这个只是迟早的事情，那么在二十大很可能就会提出习近平思想这个说法。那么我想问各位的就是说，如果习近平要全面树立自己的在思想理论体系人事上的这个权威，他需要在今后的五年做出什么样的政绩，取得什么样的成就才能服众？听听金钟先生您的看法。
是在邓小平的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前面他们几个理论帽子啊是怎么样出台的出笼的。邓小平这个理论啊是在邓小平去世之后的中共十五大才被正式认定，是不是啊？所以在邓小平在世的时候他当权二十年这个都没有敢正式确定这个东西，都只说在行程之中。那么江泽民呢，江泽民也是在他这个2002年是吧下台的时候十六大才确认他的这个三个代表，是吧。那么胡锦涛呢也是到了这个十七大上面才被正式确认。所以从这个时间程序来看的话，习近平现在根本就还不够时间，是吧，还没有成熟到这个地步。所以他未来五年除非他要有些什么惊人的政策出台做得他们更有影响力的话他的实力更强大的话，我想那个时候呢他才真是有可能推出一个他们党内令人信服的这样一个理论架构。
好的，陈伯公先生您的看法。
这个习近平将来五年有什么作为应该参考前人。毛泽东之所以有他的历史地位很简单，就是推翻了一个政权，建立了一个政权，或者说再说的稍微这个历史的这个一点呢，就是他把过去的这个一个大中国内部的这个战乱呢在那里终止了，那么来了一个大一统。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他有他的所谓建树。那么到了邓小平呢，邓小平是把毛泽东几十年，刚刚是说邓小平说耽误了几十年嘛，等于说他否定了毛泽东的经济路线，就毛泽东把中国耽误了几十年，把中国的经济推向贫困饥荒和崩溃的这种边缘。那邓小平颠覆了毛的经济路线，在经济上否定了毛以阶级斗争为纲那一套。那邓小平就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或者是改革开放，也结束了毛泽东时代的这种闭关锁国。也就是说毛泽东如果说否定了前任蒋介石，邓小平又否定了他前任毛泽东，那习近平要有自己的事，他必须否定毛泽东又否定毛，否定邓小平，不是一毛一邓或者是这个半毛半邓，而是非毛分邓非邓，甚至要倒毛倒邓才是他的时代。比如倒毛怎么倒，那就是要开启民主化进程；倒邓怎么倒，那就是说要平反六四等等，结束邓小平在晚年留下的一笔政治遗产这个翻案这个政治遗产这个屠杀这一招。所以如果这样一解决，这两个举措一出来，习近平才有可能有他的前途，有他的历史地位。否则的话，这个重复前人吃人家剩下的饭，永远没有自己的思想理论和地位，不管自己折腾的多么厉害，最后的结局跟这个江湖或者画个风可能会差不多。
好的，因为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呢希望通过这个网络来参加讨论，我现在念几段观众朋友的这个评论，然后请各位嘉宾选择性的做评论。那么首先是一位敏凤在竹的一位网友，他说美国建国近300年，治国理念就在宪法当中从未改变过，反观中国从主义思想理论等一串下来不断的抠字眼，豢养了一批御用文人，挖空心思折腾这些东西，终将成为历史笑话。这是一位网友的评论。还有一位叫做 Ed Chow 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说习没有毛的开国之功，也没有邓的再造之业，从形式到实质，习近平都不可能超越矛盾毛邓，除非他不要毛邓这两块招牌了。他说请问嘉宾，习思想如果在党内受阻不能进入党章，会不会导致习更加强烈的清洗？他说中国还可能重回文革式的动乱吗？还有一位叫做Abner Wang 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说在党内邓 邓小平的理论、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都有一个统称，叫做中国特色理论体系。他说，我请问几位嘉宾，习近平思想被列入中国特色理论体系的可能性有多大，还是独立于特色理论体系之外的可能性更大？他说，如果习近平思想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里面呢，他说习近平也只能和江泽民、胡锦涛比肩，意思就是说呢，没有什么独特之处。好的，这几位网友的评论，我想不知道高文谦先生有没有什么看法可以来回应一下。
呀，这几个网友呢，我觉得提的问题都是蛮到位的。
嗯，
那么呢，实际上刚才破空呢也说了一个话题，我也是这么一个观点，就说习呢，他之所以成为成一个理论呢体系呢，他要有做出一点事情来。他上台五年呢，基本上还是在毛邓的框架这个里面在那转圈子，没有一个，而毛邓呢这两个人说句实在话都有自己独立的东西。毛是打下了共产党的江山，邓呢是挽救了共产党，所谓再造共产党吧。这两个东西的话呢，这个都是有历史的独立的这种地位的。哎，习上台以后的话呢并没有这个，但是习的话呢能不能超越毛邓呢，要说难呢也很难，要说容易呢也很容易，实际上就在一念之差，他能不能够跳出这个毛邓这个窠臼，然后呢真正开创的开启政治改革这一条路。哎，这样子他的历史上的地位就自然超过毛邓。但是现在呢一点看不出来这个他想走这一条路。
嗯，好的。我想在请金钟先生评论之前，再引用一位网友，他叫七峰。那么他提到，他说主义和思想都是扯淡，他说都是为了利益集团之间斗争和利益集团的延续。如果看不到这一点，那我们这个讨论就没有什么太大意义。他说各位嘉宾是否同意我的看法？还有一位叫做 Jar Bagloff 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说到，他说所谓思想理论只是封建时代帝王排位在当前的另外一种称呼。他说真的从思想理论去理解本身就错了，因为他本身就谈不上什么思想，甚至是不是他自己写的都有问题。这些当然都是对中共领导人的这个所谓思想理论体系提出非常大的批评。那么金钟先生，您的评论是什么？
我认为中共提的这些一系列的这些思想啊、理论啊、主义啊，这个是一个事实啊，而且他们用这个东西啊，做包装啊，做推销啊，这个宣传，骗人，最后是不是？所以这个我们从毛时代开始到今天，我觉得。从理论上面讲，他们就是两个层面，一个毛一个邓，
嗯，
是不是啊？所以这个邓后面的这些江湖习啊，这都小儿科了，是不是啊？都是顺着来的，那个什么科学发展观、三个代表，这个东西，个别的意义有点，但是整个的来讲，刚才破空也讲的对，我这就说邓完全。扭转和颠覆了毛的这个暴力革命的这样一个统治的指导思想这个架构啊，阶级斗争啊这个香港这里面出政权是不是啊？这个就转到了这个经济建设上面来，这是一个大的转换。这应该有他的新的理论，但是从邓开始到今天，他们都交了白卷，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挂羊头卖狗肉。
好的，好，陈伯宏先生。
我觉得刚才几位网友啊，都是智商非常高，说的都很对。事实上，我们看到在民主国家当选的领导人从来不提什么主义理论，但是一旦有人说有什么主义和理论的时候，是人家学者在旁边说，比如说有人说里根主义，有人说这个小布什主义，或者是里根经济学，或者是奥巴马什么这个模式，那是旁边大学的学者、智库的学者自己给总结出来的东西。作为美国当选的总统，绝不去提这个东西，根本不需要提，他就治国理政、施政就行了。说中共领导人很需要这个东西是非常可笑。那么刚才提到这个习近平， 这个有一句古话了，这个可以劝他一下，说也这个孟子说，有伊尹之志则可，无伊尹之志则篡。这句话是说，是当时三国时代啊，有大臣劝那个董卓的一句话。董卓想这个掌握了这个曹纲，想废这个汉少帝，想立这个陈留文，我陈留王为帝，人家就劝他，意思就是你不是伊尹，不是商朝那个宰相伊尹啊，有什么那个很好的志向或很好的品德，很高的那个地位。你如果你是伊尹，你可以这么做；你不是伊尹，就是可能篡位，可能会招来杀身之祸。董卓不听，就那么干了，果然给自己招来杀身之祸。我还这句话，习近平如果操之过急的话，急于把自己的思想列出来跟毛去比肩，还没有建树的情况下，恐怕这个凶多吉少，甚至给招来自己啊不测的祸事。
嗯，好的，最后请大家每人用30秒钟来就两个时事新闻来做一下评论。首先请高文金先生来评论一下，我们知道人民日报最近发表长文，列举中共十八大以来的这个反腐的成就，其中对王岐山有非常高的评价，等于是一次公开的表彰。很多人认为呢，这是王岐山即将功成身退的一个标志。那么我不知道您是怎么解读的？
我的解读呢，恰恰不仅是为了王岐山，更主要的是为了习近平。
嗯，
因为习近平上台五年来，反腐刚才说了是唯一亮点。因此呢，如果反腐现在的话呢，就道义正当性已经破产，通过郭文贵爆料，通过他选择性的反腐，现在人们已经看出来，这个反腐已经完全沦为这个权斗的工具。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反腐被否定掉了，习近平还有什么东西留下来？他还怎么样子还要继续当核心，还要再打破这个两届任期的这种那个规则呢？所以呢，他一定要替自己来辩护。
嗯，好的。最后30秒，陈伯公先生，我们知道近日这个官方出版社出版发行的这个习近平的新书，首度的曝光这个习近平对于共青团非常不满的一些非常尖锐的这个言论。那么这个曝光呢，是在中共十九大前夕这个特殊的时间口啊，很多人认为这个是否能够解读成共青团系这个官员胡春华的这个政治前途不妙？我想听听您觉得这是不是一种过度的解读？30秒钟时间。
胡春华前途不妙是肯定的，因为孙政才落马都是前任所指定的这两个人。那么这个习近平的讲话是以前的，现在翻出来实际上是一个警告，说十九大出现异数完全可能，比如说胡春华这样的人反而落马，像王沪宁这样的人反而可能上马都有可能。刚才提到王岐山，我补充一句，王岐山最近呢就会见了那个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而且要求会见。那个另外呢，他又会见了这个秘密会见了美国刚刚离开白宫的这个班农，相当于这个川普总统的高级顾问。那么这个预示着王岐山即便功成身退，他有可能继续成为习近平的高级顾问而存在。因为过去的十八大中央委员会里面，如果说思想家有一个算得上的是王岐山，也是一个小思想家。那么他呢多次会见像福山这样的经济学家或基辛格这样的人，谈这个治国理念的这些东西，说他对习近平的影响非常大，而且在思想上对习近平很大的帮助。所以意思说，王岐山有可能下确实功成身退，对他的反腐是个肯定。但是我认为他跟习近平的这个陪伴将是长期的，而且会作为习近平的高级顾问、高级助理，继续下去。
好的，有关习近平治国理念进入党章的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中共保证党代会不出状况，内部运作有何名堂，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